到了第四章，我们今天要看到呢是天国的比喻。耶稣继续用许多的比喻来教导跟随他的人。第四章第一节这边又讲说，耶稣又在海边里教训人。耶稣常常呢在海边教训众人，那许多人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就只好怎么样上船去坐下。所以船呢就变成耶稣的什么真正的那个讲台了，变成他的教学的工具。而且他是坐下，因为原来哈在会堂里面呢就有一个位置是原来是给摩西的座位，就是好像代表他们讲解律法师的那个老师是坐着教导的，所以耶稣呢也就坐在那里。那那里呢马可特别强调是船在海里，这是一个不自然的语法，在原来是在讲说耶稣坐在海里，那特别呢要跟岸上的众人成为对比，这个是要影射到在旧约的时候呢，大卫曾经称颂神说是什么，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神仍旧坐着为王。现在呢就好像耶稣他坐在海中，现在神呢是透过耶稣来掌管这个地上的事情，并且呢他在这里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现在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做比喻哈。比喻这个字呢是从希伯来文 Mashal 这个字来的，它的希腊文叫 Parabole，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它是用耶稣常常用生活上的一些教材哈，是为人熟知的教材啦，像是什么打鱼啦，或者是什么农作啦，或者是酒席啊，这些事情呢来比喻一些生活上的道理，来把它呢跟神国的道理呢来做比较，来做对等。那这样子的道理呢听起来是非常浅显的，可是事实上呢它里面藏着许多很深奥的属灵的真理，必须要有属灵的智慧跟洞见呢才能够知道它里面深入的含义。那这个比喻的形式啊有很多种，它可以包括比如说比方啦比如说谜语啦，预言啦，箴言啦，格言啦，这些故事啊，这些都可以算作比喻哈。耶稣在第二章里面讲说，比如说医生病人啊，新郎啊，旧皮带啊，或是什么新皮带新布旧布，这些都是比喻。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就是能够让这个比喻呢带出来的信息呢是一个半掩半开启这种模糊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它是要人用心的来听，它对人呢发出呢一种挑战，就是说要人听的态度呢要对，你愿意深入去明白的人呢他就会让你呢就能够知道他其中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呢必须要怎么样是从神来给你一些帮助给你启示，但是呢你必须要自己要先要有谦卑的心去寻求呢，再加上神的帮助呢你才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比喻发出的信息啊常常呢是跟生活上的一般的价值观一般的想法理念呢很不相同的，是很有挑战性的，是一般人听起来呢常常呢就是难以接受的，甚至都听不进去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耶稣用比喻的就是要来怎么样呢，要发对他周围的听众发出挑战，在听比喻的听众呢都必须要及时呢做出一种回应，这个回应呢有的时候是关于一个人生跟死的命运，也就是说呢你如果呢拒绝把听比喻里面更深的信息，你很可能就成为神国的外人而不是神国之内的人。所以耶稣呢就用这样的方式用比喻教训他们。第三第二节这个比喻在原文是多数来教导他们许多道理。那在这个第一个比喻呢就是撒种的比喻，是在第三节然后一直到二十节才讲完，可是在这个三节到二十节呢中间呢它真正的那个十节到十二节呢是比喻的目的放在这个撒种比喻的中间，这个是撒种比喻的重点哈。那这个比喻呢一开始的时候跟它的结尾哈是第三节跟这个第九节呢都是用命令语气开始的，因为比喻的信息太重要了，所以人如果不用心听，所谓用心听是什么呢，要用对的态度去听，而不是把它当作听故事呢听了就算了， 那你如果留心去听的话呢，因为这个是有关于神的统管的信息，那就跟你的生命的生死呢是有关系的。这里他就讲呢，四种样式的土地哈，一个是路旁，一个是土既不生的，然后再来呢就是有荆棘的，另外是好土的。我们从原来希腊文里面看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它的每一次有字出来哈都是单数的。那除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那个有啊是多数的，是中性阿拉。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好土呢是结出果实来有30倍、60倍、100倍。所以呢好土也分成什么三种不同的类型的好土，所以整个来讲呢有几种类型呢，事实上是有六种在马可福音里面，也就是说好坏各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呢，这个撒种的人呢到底是谁呢并不重要，在这里可能是比喻是耶稣啦，也可以比喻任何去传福音工作的人，重要的是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不同的土壤，也就是说碰到不同的人的心田，人因此呢就产生不同的回应。那这个比喻呢的解释呢是在13节到20节。这个比喻的目的呢，耶稣呢是在无人的时候第10节才把这个比喻的目的呢告诉他的学生，还告诉那些什么跟随耶稣的人，也就是说在海边的许多的众人里面，有一些人虽然不是耶稣的12个门徒呢，但是他们对这个听比喻的内容也非常的有兴趣，那耶稣对有兴趣的人呢他都给他们答案，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来问这个比喻的意思。这个问啊在原文是不完成式，希腊文的不完成式呢就表示说他们继续不断的问耶稣，所以耶稣呢就告诉他们，在第11节呢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神国的奥秘是给对有兴趣的人，愿意知道神国真理的人呢，他就在耶稣来到的时候呢，耶稣就告诉他们，也就是说奥秘呢是要怎么样来完成他在救赎的计划，在旧约的时候是隐藏的，一直到耶稣来到的时候呢才从耶稣的教导来慢慢的启示出来，也就是说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呢，这个奥秘呢才会启示出来。换句话说呢，神国的奥秘，基督教的，也就是说耶稣来的神国的这个奥秘呢，它是一个公开的奥秘，它不是一个神秘性的奥秘，它是巴不得希望人人都知道的一个属灵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呢只是叫你们知道，对什么愿意发问的人，愿意有兴趣，愿意追寻的人呢，他才让他们知道。对外人，外人就是那些不会来问的人，他们听了就算了，这些人呢就凡事都用比喻对他们说。所以为什么呢？第12节呢，叫他们看是看见的，却是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呢就得赦免。这里我们发现呢，马可福音啊这里用叫啊，原来这个附属连接词是 hina， 这个 hina 事实上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以至于，或者呢是就为了，就是叫。如果你翻译成以至于，也就是英文的 so that，这样子的翻译法呢就会比较缓和一点，也就是说耶稣用比喻来教导，来对众人讲，因为他用比喻半公开半隐秘式的这种教导方式呢，以至于这些听的人就怎么样呢，就是看是看得见却不晓得，听是听得却不明白，这是比较不会那么尖刻的这个说法。或者是在马太路加呢，他们都把它改成 hoti， hoti 呢就是说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态度他们就是无所谓的，所以呢就是叫他们怎么样就耶稣就用比喻。不管你用改成因为或者是以至于，但是无可否认的，耶稣用比喻就是叫人怎么样，不能完全一下子就听得明白。好，这个道理呢还是有一些半模糊性的。这里呢整个从上下文来看呢，还是应该用叫或者是为，为了就是要使怎么听的人呢听得见却不明白，看是看得见却不晓得。这句经文呢是引用 旧约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的话。以赛亚那时候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神呢就特别先跟以赛亚说，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不要失望，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因为要听你讲话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心地非常刚硬的，他们是怎么样？看是看见呢，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呢，却不明白。所以呢，就是鼓励以赛亚呢，不要灰心。但是在马可福音这个地方呢，这个上下文来看呢，我们知道呢，比喻是不是要叫人明白呢？如果你看这个第4章33节，耶稣说，这照他们所能听的就对他们讲道，所以目的呢还是要叫听的人要能够明白的。而且呢，我们从比喻的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来知道，传道人出去呢，有一半是什么？机会是落在好土里面，好土就是好的心田，他们听了是有反应的，是会能够结出果子来的，与悔改的生命相称的，能够带人信主的。所以呢，这个比喻呢，它的目的呢，最终就还是要希望人明白的。但是呢，在这里呢，在大的文脉当中呢，是要叫人明白，但是在他直接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人如果呢是不来寻求，不来追问的话呢，就是叫他们怎么样，看是看见了却看不懂，然后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然后呢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赦免他们。那是不是太尖锐了一点呢？还不希望他们回转吗？所以有的哈，抄本的就把它改成什么呢？改成了就是说除非，就是为了要减缓缓和这个语气呢是不对的，所以呢应该呢还是讲说呢是恐怕，免得他们回转过来呢就得赦免。也就是意思说呢，他们如果不用心听，不好好的追寻，不好好的留意耶稣所讲的话，那传道者所传的信息呢，他们就会怎么样呢？就没有机会，他们呢就会跌倒，会失落。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里所讲的跌倒失落并不是永远的跌倒失落，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耶稣的家人还是在神国以外的，对不对？他们要来拉他回去，可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家人后来是不是有得救呢？他们是改变了，是悔改的。所以在这里呢，不是讲说是指永远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里耶稣讲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并不是永远的排除他们，而是他要用比喻来讲呢，是因为呢神国的真理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样，透过耶稣已经来到地上，但是呢他的真正的显明落实还是要等到耶稣整个上十字架以后，我们才知道他是怎么样弥赛亚，以及耶稣人子以后的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明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半遮掩的，但是呢耶稣用比喻呢仍旧是要引起人的注意，要仍旧要引起人的好奇，有许多人呢听比喻呢还是有人会听得懂的，所以呢有落在好土里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可以说是比喻中的比喻，所以呢耶稣在第13节有讲呢，不明白这比喻嘛，就怎么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所以呢耶稣呢就解释给他们听。耶稣呢又继续呢对他们呢说了其他的比喻，其中呢比如说是21节到25节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呢是有关于灯以及凉气的比喻。那个灯呢，这边在21节耶稣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其实要放在斗底下，这个灯好像是人拿来，可是在原文是什么？原文呢是有关于灯来了，是灯是一个拟人化的表示，灯在这里是指谁呢？是指耶稣。正中的这个译本呢，它是直译的哈，它就说灯来了啊，那是要放在斗底下或床底下呢？不是要放在灯台上吗？在这个 Darby's 的英文圣经里面呢，他也是这么讲，灯来了是不是应该要放在斗底下呢？那这个原文呢，这个灯是做主词，为什么呢？这个在旧约的时候，旧约谁被称为灯呢？是只有耶和华。因为我们如果看到撒母耳记下第22章29节那边呢，这个撒母耳就说呢，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灯呢是指呢是耶和华。另外呢这个灯也可以呢是指神国的奥秘，也就是说呢有关于呢 神的统管这个真理的显明，这也可以呢叫做是灯。那另外第三个呢是有关于神的话，诗篇哈119篇的105节，特别呢诗人讲到说呢，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呢灯在原来的旧约的里面它有三种的含义，它可以指耶和华，可以指神国的奥秘，可以指神的话。在这里呢从上下文来看呢，最好呢是指耶稣自己，因为耶稣呢就是主的到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就有说。其实这边也可以来指呢，就是有关于神国的奥秘，神的道，这一两种解释呢都是可以的。所以灯来的时候呢，那个耶稣来了，或他传的道来了，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是要把它掩盖起来吗？放在斗底下这是凉气，或者是放在床底下呢？我们当然是要放在灯台上面。那因为呢掩盖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则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里呢在24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听，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从这几节的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所讲的现在啊，有关于神的真理，或是有关于耶稣的这个福音的道理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很多人呢都在抵挡，连耶稣的家人都在抵挡。这个耶稣呢也不要鬼来张扬他，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圣者啊。所以呢现在呢有关于耶稣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呢，在耶稣来到的时候呢是一个半隐藏式的一个真理，但是呢耶稣说现在是掩盖的，将来却怎么样，一定会显露出来，因为掩盖的是最后呢一定要显露出来。我们知道当耶稣上十字架死了以后，后来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要去传福音，要把他的教导啊教训人遵守，一直传到地极，所以那个时候呢就都要呢在各处呢传扬。而且呢神国的原则是怎么样呢，就是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这个凉气凉给人呢，这个凉气啊也是装东西的那个容器。那我们如果把神国的道理，我们如果能够有多多的传出去分享给别人呢，那这样子的道理呢，这样子的真理呢，恩赐呢，神呢就会更多的呢加给这样的人。所以神国的道理的了解跟他的传扬呢，这个原则呢不是一个互惠的原则，而是什么，是一个加倍的这个原则。因为这个神的原则不像世人一般的哈，你对我怎么样那我就对你好，或是我给出去多少那我就可以收回多少，这种互惠的原则并不是这个原则，而是呢神要更多的加给这样的人。如果呢你听到这个真理，可是你不传出去，你也不把这个真理活出来的话呢，就会原来所明白的这个真理呢，神都要把你夺去。所以神国的原则哈，是跟世界上的原则是不同的。那耶稣呢就在讲神国的道理呢，是要我们呢多多的去传扬。然后他又用芥菜种的比喻啦，还有就是用这种子那个自然的生长发芽这些的比喻呢，来表明呢这个神国现在虽然看起来好像很不明显哈，耶稣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呢还反对他，怀疑他，不了解他，但是终究神的统管呢会明显，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会整个落实。那这样子呢，耶稣就用许多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呢就跟他们讲，那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理都讲给门徒听。